这期是 Chris Williamson 对 Alex Homrozai 的深度访谈，聊的是 Homrozai 总结的33条残酷真相，整期用一套行为主义的框架贯穿，人生真正的进步靠的不是做身体上更累的事，而是做决策上更难的事，不是保留所有选项，而是敢于兑现选项，做出取舍。几乎每一条真相最终都会落回同一个公式，你愿意为真正想要的东西牺牲什么？做对的那种难事和必须兑现的选项， Chris 一上来就点破一个常见误区，天天跑马拉松泡冰浴并不代表你敢跟妻子谈一次放在心里三个月的真心话。 Hormozy 说，硬式是有领域特异性的，在健身房练出来的硬不会自动迁移到关系、生意和决策上，除非你把我是在做硬式的人变成你的身份标签。他的行为主义解释是，性格是你所有条件下行为的总和，标签是对总和的概括，一旦你认定我是诚实的人，这个标签就成了全局强化器，你会在新情境里问自己，什么行为最符合这个标签，做了就安心，违背了就愧疚。他父亲给过他一句受用终身的话，想想你熬过来的每一件难事，他们能对你做的不会比你经历过的更糟。后来他在兄弟会的严苛折磨里挺过来，靠的就是这个。同样，很多人卡住不是因为没选择，而是不敢取舍。想要山景，又想要海滩，还要步行能到超市，这三个要求天然矛盾，于是人现在永远在权衡永远不行动的瘫痪里。选项只有在被兑现时才值钱，保留所有选项等于一张都没兑现的空白支票。年轻时我们被夸奖潜力最大化，但潜力的最大化和潜力的实现之间隔着的正是你愿意做出的承诺，也就是排除其他选项。有些取舍是永久性的，你可以一直不生孩子，直到你生了孩子就没有回头路。所以承诺是成熟的重要信号，什么都不选本身就是一种选择，而且通常代价更高。没有人再来救你，勇气是什么？ Chris 念了那三条制胜步骤。第一，意识到没有人会来救你。第二，为你的现状负全责。第三，愿意为你想成为的人牺牲你现在是谁。Hormozy 说，把一切归因于自己，不是说现状100%是你的错，而是说这是可能真的不是你的错，但它仍然是你的问题，因为你是唯一能直接影响自己处境的人，没有人来救你，还有另一面，也没有人来拦你。但真要跳出去时，最难的是第一次。螃蟹桶的比喻很真实，身边最早的一批朋友会下意识把你拉回来。第一次创业最难的不是商业，是要放下你熟悉的一切，去换一个从没经历过也不知道会不会兑现的东西。代价是确定的，回报是不确定的，这正是很多人一辈子迈不过去的原因。被问到如果能传给儿子一种特质会传什么，他的回答是勇气。没有勇气，其他一切都无从谈起，你没法行动，没法坚持任何事。所以他宁愿做个失败者，也不愿做个懦夫，因为失败是通往胜利的第一个信号，而从不参与才是永久的失败。他把勇气定义得很精确，愿意在一个短期代价巨大而收益延迟且不确定的地方采取行动。做播客会被人说闲话，那是已知成本，能赚多少钱不知道，那是未知回报。要熬过这段被连续踢裆的时期，唯一办法是想清楚，留在原路是确定的失败，而新路至少给了你一个机会。失败是反馈，什么时候坚持，什么时候转向。Hormozy 说，被拒绝、失败、全力付出后依然被判定为不够，这些都很痛，但时间会教你把反馈当燃料，而不是当失败。厉害的人大多对输有完全不同的神经连接，输了会难过，而难过是好事，因为它逼你改变。他点出一个他认为社会正在犯的大错，我们试图阉割痛苦本身的牙齿，不让任何人感到难受。但难受不是坏东西，它是一个信号，说明你该改变了。如果每个人永远不难受，那说明每个人都永远在做自己想做的事，这不是一个正常社会该有的样子。媒体试图重新定义现实，把你输了、你难受包装成假象，但现实不会改变，它只是被推迟了，而推迟要付利息，所以它会让未来的儿子去体验失败的痛，因为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学习方式。 难受是信号，但信号不总是换条路，区分该坚持还是该转向的关键是你出发时那个根本假设是否已被证伪。你想做狗滑板生意，前提是很多狗主人会买。如果你问了100个狗主人，没人想要，那就是假设错了，该转向。如果大家都说好像不错，但你这东西到底怎么用，那是执行问题，你该打磨自己，而不是换路。他承认这条线很难判断，但框架很清楚，被证伪的是假设就换方向，没被证伪只是没做好就坚持。另外，学一个新习惯比改一个旧习惯容易100倍，因为改变一个有漫长强化历史的行为远比改变一个没有历史的行为难。描述与解释行为主义的世界观。Homozy 说，他世界观的底座是斯金纳式的行为主义，只看输入输出。他给了一个例子，为什么 Johnny 偷东西？大多数人会说，因为他是不诚实的人。可不诚实只是给一系列行为贴的标签，其中就包括偷。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 Johnny 偷，因为他是会偷的那种人，完全是同义反复。真正的原因是 Johnny 过去偷东西得到过强化，或者看到别人偷东西得到强化，于是模仿。大多数用来解释现实的词其实只是描述，而人们并不真正理解。把词拆到行为层再重新组起来是理解世界的关键。教孩子打篮球，你不会说你要打好篮球，而会说左脚向前一步，伸直手肘，拇指朝下，球飞向对方跑的方向。这一连串行为等于传球，重复足够多次，他就成了会打篮球的人。感情里也是一样，他说我付了账单，倒了垃圾。他说你从不说我漂亮，从不抱我，因为两个人对爱定义了完全不同的行为，于是永远在吵架。只要彼此问一句，你说的爱到底是什么行为，争吵立刻结束。他还引用一句尼尔施特劳斯的话，没说出口的期待是预谋的怨恨，你要求对方做到你从没说出口的事，这本身就不合理。用这套把术语拆到行为的眼睛去看世界，大多数抱怨就消失了。因为抱怨本质上是在说，现实为什么没有按我脑中的剧本发生，而现实从不认错。善意伤害与恶意恩惠。 Homozy 讲了一个很反直觉的框架，有人做视频骂你，本意是伤害你，但他们的时间和精力替你做了免费宣传，让你赚更多，这是无能的伤害者。你希望你的敌人全都这么无能。反过来，有人真心为你好，但不称职，只要他们进入你的生活，你的生活就变糟，这是善意的伤害者。他人生中一次很大的转变，是彻底剥掉别人的意图，只看他们的产出。做决定时，这帮他滤掉了大量噪音。他当年纠结要不要娶 Layla， 导师只让他看数据，和他在一起，你是不是练得更多，喝得更少，生意做得更好，每一项都是肯定的。而那些让他生活变糟的人未必有恶意，只是善良但不称职。你被车撞死了，不管司机是故意还是分心，结局一样。社会在法律里才区分意图，但你要从生活中得到想要的，就该100次里100次看信号，看结果。他说，当一段关系让你所有的指标都在往下走，你要诚实地承认，我相信你是善意的，但你无力对我不造成伤害。他也提醒，这不等于让你变得冷酷，你只是把谁在让我的生活变好这件事从主观感受挪到了可测量的证据上，而证据不会说谎。他说这是他能给出的最不情绪化的决策方式，先看数据再谈感受，顺序不能反。爱、友谊与交换，这引向他对关系的定义。爱就是愿意为了维持某样东西而放弃多少。你说你爱我，那你在哪些时刻为难了自己，为这段关系牺牲过什么？朋友间的生死之交其实是长期强化史，你们互相给了对方太多好处，所以愿意容忍对方的瑕疵，容忍度正比于过去的好。而一个新认识的人一旦犯错，你没有理由原谅，因为系统里没有那么多压舱石。有人觉得这种看法太功利，他的回应是，所以呢？资本主义构建了最好的社会，它建立在自愿交换上，交换本来就在发生，只是大家不想承认。他也强调比较和记录，他不认同比较是快乐小偷，因为比较是测量的方式，把差异标成坏才是小偷。你应该拿自己和更厉害的人比，那能告诉你差距在哪儿。而他最想补的行为是记录，不用公开，拍照、录音、写信给自己。 他人生最重要的一次记录是第一次失去一切时截图银行余额从六家健身房归零，只剩1000美元。那一张截图是绝不再这样的起点，也是这是我将讲述的故事的证据。故事的受益者首先是自己，因为讲的最多、听故事最多的人就是你。Chris 也承认自己最后悔的就是没有记录更早的创业旅程，那些睡在苏格兰廉租房里、靠朋友偷食物撑过穷日子的片段，只有留在记忆里，才没法把它变成给别人讲的故事。孤独的一章。 Hormozi 和 Chris 有个共同的概念叫孤独的一章。成为非凡的路是孤独的，而社会把孤独当成异常，但追求大事业恰恰是少数几个所有人都不赞同你反而是好信号的领域。拉里·埃里森说过，如果所有人都觉得你的想法很蠢，要么他们对，要么你对。如果你对，你大概率会赚很多钱。被拒绝不只来自市场，也来自身边的人，他们会用略带恶意的玩笑、刻意的排挤来拒绝你的新行为。这些瞬间很痛，但你拿它换的是躺在自己家里看着现在的生活，说这不是我想要的那一刻的清醒。孤独的一章在每一座山上都会重演，包括你取得第一次成功之后，因为第一次成功往往是在别人定义的框架里完成的，你到了山顶才发现那不是你要的。 Chris 还点出一个残酷的对照，一旦你开始按自己的价值观生活，就衬出身边人没有按他们的价值观生活，所以他们反而会愤怒。Hormozi 补充了那个著名的观察，你没有证据会成功时，所有人问你为什么这么拼命，等你成功了，所有人还是问你为什么这么拼命，原因一样，你追求的目标不是他们想追求的目标。所以他把这类反对统一翻译成一句话，你在按照我不认同的方式生活。一旦这么翻译，愤怒就变成了陈述，你再也不会被他牵着走。20小时法则与求索。霍姆萨说他人生受一个 TED 演讲影响极大，一个家伙说自己20小时学会了弹吉他，这改变了他，不是因为吉他，而是突然一切复杂任务都显得可行了。20小时，2天全力投入，你可以从零到能用，而不是大师。把几百个20小时连起来，你就变得极其危险。多学科的收益是乘法，不是加法。JC 先有节奏感，然后学会说唱，然后学会卖东西，然后学会营销，每一项叠加不是一加一，而是指数级，而且每个学科的前20个小时往往就是那个学科最核心、最有价值的概念。所以当你不知道要做什么时，先积累能力，睡个好觉，练好身体，开始做内容。但记住，这些都只是跳板，最终要兑现成你想要的那个东西。他说一个人必须有求索，做一个好父亲、好音乐家、好商人，什么都行。没有求索的人会迷失在无望里，因为绝望来自看似没有选项，焦虑来自选项太多但没有优先级。而求索两个都治，你有一条清晰的路，剩下的只是扫清路上的怀疑。他引用斯巴达300勇士里王后对利奥尼达说的话，拿着盾牌回来，或者躺在上面回来。他说的不是我希望你赢，而是我希望你至死都在尝试。他还给了个很有用的思维工具，反转。我们天生是找威胁的动物，所以问我该如何保证失败，比问我该如何成功容易得多。列出会毁掉你的一切，然后反着做。更妙的是，带胡子的敌人，想象一个长着胡子的你自己，知道你的所有弱点，正全力以赴要打败你。他会怎么做，你就那么做。风险，被错误定价的代价。 Hormozi 说，风险几乎总被误判，因为大脑是为生存设计的，不是为潜力设计的。他引用彼得蒂尔对埃隆的评价，埃隆3家公司全做成巨头，说明他对风险的理解和我们所有人不一样。埃隆常说，在发达世界，拼尽全力的下行风险几乎为零，你不会饿死，有人愿意让你睡沙发，白天你总能找到赚钱的方式，所以糟糕的大坏事其实不存在，而你错过的大好事才是真的代价。他用贝佐斯的话收束，如果你有10%的机会获得100倍回报，你该每次都下注，即便10次里输9次，但现实残酷的地方在于，这个赌注的最低门槛可能是10年，而你只有3手可打。 即便如此，那输掉的九次也不是真损失，你攒下了经验、技能、人脉，所以那条牌比才是真相。想变富就得冒失去钱的风险，想被爱就得冒被拒绝的风险，想变强就得冒受伤的风险，一切有价值的东西标价都是风险，而所有损失都是心理上的，直到死亡。他也提醒，当你处境变好时，胃口该跟着变大。一个从400万做到4400万生意的老板，还在纠结要不要花钱请一个编辑，说明他的风险观还停留在几百万的规模，而没有随机会的扩大而重新校准。改变环境才能改变自己。 Hormozy 反复讲，环境塑造行为，而你总想在不改变环境的情况下改变思维。越南战争老兵的研究是最好的证明，四分之一在越南用海洛因，回国后只有约一成的复吸率，而传统戒毒机构的失败率高达78%。唯一的变量是环境，所有触发吸毒的线索全都变了。所以想摆脱现状就离开现状，搬家，换个健身房，换家咖啡店，一段时间不和老朋友混。如果之后你还想和他们做朋友，真朋友会张开双臂欢迎你，只跟过去那个版本的你相处的人，不是你想要的。他把坏事当成混沌变量来用，如果生活出了状况，别只难过，他打破了均衡，给了你一段可以剧烈改变的窗口。他还强调，生活不需要更容易，而需要更简单。你的系统天生能承受高强度，但扛不住复杂性。如果未来6个月你只需写一本书，会紧张但能撑住。如果要同时写书、带娃、管钱、上班、健身、维系关系，2-3样叠在一起，人就垮了。所以大多数人会惊讶于自己去掉事情之后能做多少，因为专注不是加法，是乘法。他给了一个很具体的执行建议，如果你正困在原地，就离开原地，哪怕只是搬到城市的另一头，换一家健身房。改变环境本身就是在改变触发你行为的那套线索。恐惧是燃料。 Hormozy 讲了他最坦诚的一段故事。他在范德堡成绩很好，毕业3年就拿到 3.8 的绩点，但一直活在恐惧里，怕找不到工作，于是抓住第一份被施舍的工作。直到他读遍了所有能找的自助书，环顾公寓，发现自己的人生毫无变化，才决定辞职创业。他去和父亲吃了很多次我要辞职了的午餐，每次都被父亲合理的劝回来。他考完了 GMIT， 甚至在申请商学院时，对着哈佛 MBA 如何帮到你的长期目标这个问题苦想了3天，最终承认他帮不到。让他迈出去的不是某个顿悟，而是恐惧的反转。他更害怕年老时回头看自己从没试过。于是他开车横穿半个美国，先到了地方才打电话告诉所有人自己走了，因为如果先打电话，任何人一句话就能把他劝回去。他说那个男孩彻底死了，他牺牲掉了父亲眼中那个听话的儿子。所以无论你手里是愤怒、羞耻还是恐惧，把它放到身后，让它推着你跑，而不是放在前面挡住你。你害怕的方向就是你要转身面对它的方向。他自己仍然会被恐惧驱动，但他学会了把恐惧对准一个更大的目标。他更怕从没试过，超过怕试了会失败。他甚至为此后悔没能多记录那段最艰难的日子。当时他读遍自助书，每天听阿诺德的演讲，和同伴反复盘算辞职计划，却因为太痛苦而把大部分回忆封锁了。尊重，让别人的话改变你做的事。 Chris 问起尊重， Hormozy 给了很精确的定义，尊重是让别人的话改变你做什么，即使他们无法强迫你。他拆成赢得尊重和给予尊重两部分。赢得尊重用他编的 POWERS 6个字母，付出代价，为集体牺牲且让人看见，产出结果，事情因你而变得更好，言出必行，执行标准，让别人不能随便越界，克制，能惩罚时不惩罚，该分工时多分，稳定，高压力下，和平时一个样。关键区分恐惧驱动的服从和尊重，前者是他让我不敢，后者是没有他我也愿意。而执行必须有前提，对方知道你的标准，有能力做到却选择不做，这才构成冒犯。给予尊重他编成 hearted， 尊敬对方的边界，人前称颂，倾听不打断，可靠，说到做到，说真话，包括对方不爱听的，期待平等，不降低标准，在对方擅长的领域让渡决策。 他说把尊重这个词拆成一串可执行的行为是他给团队最有用的管理工具之一，因为只有定义到行为层，你才能给别人可执行的反馈，而不是你不够尊重我这种空话。他还讲了执行标准的细节，一次冒犯可以有温和的回应，但必须一致、及时、逐步升级，否则你就教会了别人和你赌博，而到了某一点，惩罚的不再是行为，而是行为的模式，那时就该请人离开了。他还提到一个有意思的观察，如果一群人对你充满敌意，也许是好事，因为他们的反对本身就是你在做对什么的信号。中年人不该玩年轻人的游戏。 Homozy 说，看到60岁的人还在玩他本该超越的游戏，你会本能的皱眉。那个已经完成多次退出的商人还在追逐同一群人的认可，就像打通了关还回头反复刷同一个 boss。 他引用 Arthur Brooks 的说法，每个人都得从第一层的流体智力、高能量、高努力跳到第二层的新工作方式，有人跳不过去就成了很惨的老年人。他谈老人最深的洞察来自死亡，当你见过足够多的人死去，好人、坏人、中间的人，你会发现世界多么快地继续运转，仿佛那个人从未存在。这会形成一颗巨大的谦卑药丸，老人们不再那么有竞争心，不再玩地位游戏，因为他们见过最高地位和最低地位的人都以同样的方式死去。所以该学习的是，别到了60岁还在跟20岁比谁更年轻。你要么拥有漫长的未来，要么拥有积累的智慧，选对那一半，用在你该用的地方。 Homozy 还谈了他对年轻人不肯努力这种抱怨的回应，每一代都说自己那代更难，也都说要把更好的世界留给下一代，可当下代真的因为这份赠礼而过得更容易时，我们却反过来责怪他们，别再抱怨年轻人不努力了。真正的问题是，你创造了值得为之努力的团队和公司吗？整期访谈在玩笑和互吹里收尾，但留下的问题很锋利，你愿意为想要的生活牺牲什么？